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那在上周末开始哦，其实台北的天气就开始下降，气温不但直线下滑，还搭配着阴雨绵绵，整个其实都很湿热呢。那我看到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也都变得好热闹，里面满满的都是人。最夸张的是，我路过一家叫做霸味姜母鸭总店的门口，外面排队的那个人潮真是不得了，排得绕来绕去啊，绕到隔壁的小巷子里面，不知道多长的一个距离了。只能说天气一转凉，有热汤的餐饮生意啊都要好起来哦。这样想想，其实在寒冷天气里面可以透过各种不同方法取暖的我们哦，真的是很幸福哦。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哦，甚至是连在夏天都会感觉活在寒冷的冬天一样。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期待能重新拥抱生命跟日子的一个老者。这位现年86岁的老者叫做库田岩啊，他是目前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世界上服刑最久的一个死刑犯。库田岩的狱中生活将近快要半个世纪啊，足足有48年这么久。但是库田岩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还是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为什么会在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被关押服刑了48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他现在还是在监狱服刑吗？还是说他的案情有出现什么样的转折呢？故事呢，要从1966年那一年说起哦。在那一年啊，库田岩被法院认定他杀害了他工作的工厂老板一家四口啊，并且在犯案之后放火烧毁命案现场哦，毁灭这些线索。即便是库田岩否认犯行哦，却依旧遭到警方以在他的房间哦搜出5件带有微量血迹的衣服哦为由起诉，并于1980年哦他被判处了死刑。一直到了2014年才在静冈法院的帮助之下重获自由，再见天日。这件案件是发生在库田岩当年进入一家味噌制造公司工作后。那在之前呢，他曾经是一辆轻量级的拳击手，在退役之后才来到静冈的这家公司工作。在他入职几年之后，就是1966年那一年，工厂的老板啊，还有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焦黑尸体在家里被发现啊，但是警方发现他们似乎是先被杀，而不是死于火警啊，而且他们的家里也遭了窃哦。可是就在1个多月后呢，警方宣布逮捕了库田岩了。警方逮捕库田岩的证据哦，是警方在1966年7月4号啊，找到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哦，是在味噌制造工厂的员工宿舍里面一个装有味噌酱的箱子里找到的。警方说呢，这条裤子属于库田岩，于是就在同年的8月18号依强盗杀人、纵火以及窃盗罪嫌将库田岩逮捕啊。但是库田岩的辩护团队哦，让他在法庭上试穿这条裤子的时候，发现这条裤子对库田岩而言哦，尺寸实在是太小了。但是呢，库田岩的招供啊，还是导致了他被定罪啊。之后在1968年的9月11号，库田岩被静冈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啊。至此呢，在他30多岁时被关入狱哦。可是后来的日本法院哦，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哦，才对他涉及这起命案做出结论啊。法院判定库田岩不利的证据哦，很有可能是当时办案的警察所捏造出来的哦，并且依照库田岩的申请哦，下令对此案哦进行重新的一个审理啊。那库田岩的获释哦，不但凸显了以定罪率将近100%的日本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阴暗面啊，也迅速引发了日本民间要求司法改革的一个呼声啊。司法改革的批评者指责哦，日本的检方哦之所以可以维持这么高的一个定罪率哦，其实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仰赖哦，就是嫌犯的口供哦来对嫌犯提起诉讼这件事情，而不是基于确切的证据来提起诉讼哦。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无辜的人，他因为太过害怕哦，那或者是在接受一些刑求的逼供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会做出一些虚假的供述哦，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啊。也由于库田岩一案哦，很多的证据现在都不足以采信哦，所以当时他被定罪的这些依据呢，根据现在他的家人以及国际人权活动人士的说法哦，就只剩下虚假招供这一件事情了。 而在早期的一次庭审中，库田研他曾经作证表明，他在审讯期间遭到警方用棍棒殴打，而且他被迫在审讯室里面的一个临时小便器里面小便之后，他只好说自己杀死了这一家人。那根据警方的一个审讯记录，可以看到在20天的时间里面，对他的审讯时间呢是长达240个小时，这相当于一天的审讯时间有12个小时，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精神折磨。而且在这20天的审讯过程中，还会有刑求，所以他才会屈打成招。当时呢，库田研招供之后，可是他很快就翻供了。但是他即便翻供呢，依旧无法逆转被法院定罪的结果。因为当日本刑事司法系统出现问题时，往往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审讯室里面。这是一位夏威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叫做戴维·约翰逊，他所说的。他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日本刑事司法跟死刑的书籍，那对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那么法院的这个决定呢，也凸显了许多活动人士称为死囚牢规则的残忍之处，不把处决日期提前告诉死囚跟家属，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抗议的活动。但是这样的规则意味着，在狱中大部分的时间呢，库田研在每个工作日只能在单人牢房起床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最后一天了。唯一能确定的是，枪决通常不会在周末进行这对于案件有争议的库田研而言，又是必须要承受的另外一个精神恐惧而库田研的姐姐告诉日本的电视台 NHK 说库田研在监狱里面常常给他写信但这个信件的内容很快就变成胡言乱语那库田研的律师也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的现象但也无法知道这到底是跟他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关，还是跟他曾经身为拳击手是不是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伟大的拳击手在进入老年以后都会出现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状况那是因为这个职业的一个运动伤害后来呢，时间到了2014年库田研的辩护团队提出应该对那条裤子和其他作为证据的衣物来进行 DNA 的检测那辩护团队的主张呢，获得了法院的采纳，案件才取得了突破在最后的检测结果表明裤子上的血液跟库田研的血液是不匹配的所以在宣布释放他的决定时主审法官村山浩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无辜的可能已经变得相当的清晰继续延长被告羁押时间的做法都是不公平也无法忍受的那美国的司法系统也曾经因为误判而经历各种审查而其中一些误判导致被告被判处死刑所以纽约的洗冤工程组织说 DNA 的证据已经让300多名的囚犯重获自由不过日本的定罪率并不能与美国直接这样做比较因为日本没有认罪协商检方只会把他们自信能赢的案子告上法庭但专家说这样的制度比较容易产生错误因为无罪判决可能会被视作为是检察官跟法官职业生涯上面的污点所以他们通常不太会愿意有无罪判决这件事情发生那根据日本新闻媒体说对于法院关于库田研的判决检方甚至打算要提起上诉因为过程中呢一直在为库田研案件奔走的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检方对法院的决定提起上诉这会是最冷酷无情而且最不公正的事情因为库田研在40多年前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他获得公平审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研究主任阮楼安甚至说如果有一个案子值得重审那么一定就是这一个案子也就是在2014年的同年任教于筑波大学的本田克也教授也提出了检验结果表示当初的证物除了库田研的 DNA 外同时也验出其他人的 DNA 此外呢在将类似的衣物长时间放入味噌酱缸的实验中发现衣服的颜色与当初警方收到的证物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怀疑警方当时是捏造证据同年呢，静冈地方法院采取本田克也的说法日本法官村山浩昭在宣布决定理由时表示根据 DNA 鉴定的结果可以认定这些既不是被告的衣物也不是作案时穿着的衣物于是就这样释放了长达48年被关押的库田研他也因此成为今世世界纪录上被关最久的死刑犯在当天呢，库田研傍晚走出东京拘留所案发当年才30岁的青年已经变78岁的老先生了原本以为法院终于要还给库田研清白但东京高等法院却认为本田克也的实验中充满瑕疵 其实本田科也表示哦，他们已经删掉了相关的实验数据等等的资料，这让东京高等法院认为哦，这起检验结果十分的可疑啊。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哦，当初库田研曾经认罪哦，且按照证据来说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啊，地方法院采取这样的主张哦，释放库田研是欠缺周延的做法，因此驳回重审哦。但考虑到库田研的年龄已高啊，所以保留释放的裁决啊。那库田研在经历长达48年的服刑生活，虽然高等法院驳回重审哦，但依旧没有叫起库田研为自由和尊严而战的决心啊。还有当时的一审法官哦，熊本典道，当年是25岁哦，是一位才刚从学校毕业还充满热情的年轻法官哦，所以坚持应该遵守无罪推定原则来办案了。但却遭到两位前辈的法官否定啊，在多数决的情况下，熊本不得已屈服哦，对库田研判处了死刑的结果。可是呢，他从此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进而辞去法官转任律师啊，也在良心的谴责下，那酗酒来麻醉自己啊，最后毁了自己的事业跟家庭啊，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一直到了2007年哦，熊本典道才站出来为库田研说话。这起案件呢，在48年后才重启哦，而且借由最新的 DNA 比对技术哦，让库田研重见天日啊。但这起案件其实毁了不只是库田研的生活，也毁了这位熊本法官的一个生活，所以等于是毁了两位年轻人的青春了。而库田研获释哦，成了头版新闻，让许多人感到同情跟悲伤。在要求改革的人中，有一位曾经是上诉法院的法官。在接受 NHK 采访时，他呼吁哦，人们对于死刑展开全面讨论。另外一些批评者呢，则是要求司法系统应该要更快速的处理案件，因为库田研在1968年被定罪，东京一家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在1976年和1980年宣布维持原判。次年，他的辩护团队首次递交了重审申请，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呢，这份申请才走完所有的法庭程序哦。依旧在2008年、遭到拒绝，所以多年来这个案子、受到了权益活动者库田研的姐姐，还有以前他在拳击圈的一些同行们的支持，他们为他募集的辩护资金、库田研与姐姐为了洗刷冤屈、花了50年的时间、即便现在还没看到终点，但是他们相信正义总有一天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除了日本有库田研的冤狱事件，在台湾其实也曾经发生一起十分知名的冤狱事件了、那是发生在1996年的9月12号，一名5岁的谢姓女童在台北市大安区遭到奸杀后身亡。嫌犯呢，是一位空军的士兵，叫做江国庆。这时离江国庆退伍只剩下5个月的时间了。由于命案发生在管制理应极度严格的国防部高层单位，所以国防部是高度的重视哦，即刻组成了0912专案小组，将这起案件全权交给空军总部正式处的反情报队负责。专案小组以江国庆测谎未过，裤子上又有血迹反应，因此认定江国庆涉有重嫌。经过侦讯后，终于突破心防，让江国庆坦承犯案，于是全案宣告侦破。这时距离案发还不到3个礼拜的时间了。之后军事检察官以强奸杀人罪起诉江国庆，经历2个月的军事审理，空军作战司令部普通审判庭审判官合议判处江国庆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江国庆被军事检察官起诉后，其本人跟家人哦，就一直宣称是在军方的酷刑逼供下认罪。后来啊，发回更审哦，普通审判庭能维持原判。虽然江国庆的家人在申请复判哦，却于1997年6月17号遭驳回判处死刑确定哦。同年的8月13号，江国庆被枪决了。全案的审理时间哦，只有9个月哦，案发仅11个月，凶手就已经伏法哦。他是速审速决哦，十分符合军事审判的一贯特色。但是案件中哦，疑点重重。在军法医报告中哦，2001年9月30号的验尸报告是引据10月7日的调查报告而成哦。疑似调查小组哦，为了配合自白处内容，掩饰错误所致啊。原报告矛盾之处包括凶器长度和验尸报告中所指的伤口长度实际不合。另外江国庆衣物上只有2点血迹啊，与案发现场大量出血的状况不符啊，且之后的 DNA 鉴定结果为不排除混有被告 DNA 的可能，并未指出确实发现被告的 DNA 哦。 在2011年哦，由台北地检署传唤相关涉案人许龙洲到庭说明哦。经由检察官讯问后，许龙洲坦承犯下了空军女童性侵命案。同年，台湾的军事法庭宣判，在1997年被军方以强奸杀害五岁女童罪名处死的士兵江国庆无罪哦。但无罪的江国庆却已经在1997年被执行枪决了，即便还给江国庆清白，也换不回他已逝去的生命。好啦，那这集的节目故事差不多了。那结束之前还是想要宣传一下，一样是要请各位听众帮忙，如果你也喜欢收听怪奇研究室的节目啊，而你也是使用 iPhone 手机收听的话，那就要请你动动手帮帮忙，在 Apple 的 Podcast 给怪奇研究室一个五星好评，如果能加上留言的话就更好，如果有你的五星好评的支持哦，就是做节目最大的一个鼓励跟动力哦。所以请听众朋友们支持帮忙给一个五星好评哦。这集节目啊，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